我们今天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九到十四节。下面请听我恭诵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今天是很特别的情况。这个疫情再来爆发的时候，我们都有点紧张，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疫情不能够困住我们。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是大能的神。在听到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借着你的道帮助我们透过使徒信经的内容更深认识你。但愿讲的和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以上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使徒信经的第二讲。第一讲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第二讲我信耶稣基督，然后一串下去，所以这个是比较长的。如果人问我你信什么，我当然毫不怀疑的、不假思索的回答：我信耶稣。如果他再追问说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耶稣是谁，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信，那就要点时间了。一般我们通常就会说：哦，耶稣是我所信的真神，或者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是还不够，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通常就问：那告诉我，耶稣怎么是救主，是怎么一个救主，耶稣是怎么是真神，人家都说他们的是神，你的耶稣为什么就是真神。那这个是我们要花点时间。如果只有短短的一点几分钟，通常我们个人布道就通常只有几分钟，跟他喝咖啡喝杯茶讲几分钟就过去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很简单很扼要的把这个信仰传给对方，告诉对方耶稣是谁呢？那么我们当我们说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究竟对我们来说是谁？是的，耶稣问门徒也是说：哎，你们说我是谁？不单说人家说我是谁，人家说是二手的信仰，你说才是一手的信仰。那我们需要的是一手的信仰，我们亲身经历过的。那要答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人家说问你，你信耶稣，耶稣怎么样的？使徒信经第二部分是很简单的，把这个简单的介绍这个信仰介绍出来。这一段是比较长一点，所以我要分开来讲，不能一次讲不了。我信我主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 等等等等，一直到审判活人死人，不过一两分钟就可以讲完了，但是当然内容是很多了，可是他是把这个精华都带出来。我们常说信仰这个部分呢，好像我们的信经，第一部分我信上帝，第三部分我信圣灵，第二部分就我信耶稣，三部分好像个三文治，三文治最好吃是什么呢？中间 那一部分，一个三文治命名也是中间那部分决定它，如果是火腿蛋就是火腿蛋三文治，如果是牛肉就是牛肉三文治，那两片面包是夹在把它夹起来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人家叫我们是基督教，为什么你们是耶稣教，以为不懂人是耶稣教基督教，其实我们为什么叫基督教，因为我们信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仰最中心最精华一部分最核心一部分。那么使徒信为什么写耶稣部分写那么详细呢？其实有历史背景有原因的，当时耶稣基督这个新的信仰对犹太信仰的人来说是新的东西，为了分辨这个事情，那么所以基督教要把这个信仰表达清楚的时候，就把耶稣讲得很详细，那么有别于犹太教的一神信仰的他们的所信的东西。所以这部分我们要详细的考虑的时候，当时很多问题基督教出问题信仰出问题都在第二部分圣旨的部分，那么异端邪说从这边出来，外面人攻击我们也是从这边出来，但是这个信仰却被保存下来，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确是优越于其他的信仰的对象，我们的主耶稣的确是超越其他的神明。所以第二信经的第二部分我们要好好的把它掌握理解，以致我们能够忽略我们的信仰。自然到今天很多异端邪说还是环绕在这边，耶稣究竟是不是神，耶稣是怎么是超越其他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掌握理解。我信我主耶稣的上帝独生的子，原作可以直译作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后面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方便了我们记忆，排的比较工整，所以我信上帝，我信耶稣，我信圣灵，那我主耶稣基督是比较顺口，所以他就把这个带过去了。但是其实呢，原来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主那么简单，是我们的主。但是因为圣经是每一个人个别承认的，所以犯错我主也可以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说他是我们主，你说耶稣是我的主，我说耶稣是我的，就是耶稣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呢，我就跟着这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使徒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答案很明显，耶稣是谁？首先耶稣是基督。那么耶稣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意思，是救主的意思。因为啊，耶稣希腊文是耶稣，希伯来文是约书亚，约书亚本身就是一个拯救者。因为马太一章二十一节很清楚的说，天使对玛利亚说，对约瑟说，他要生一个儿，玛利亚要生儿子，你要给他起名是耶稣，你这个做爸爸要尽责任把他起名叫耶稣，指定一个名字，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 救出来。那么耶稣本身就是救主了，拯救者。那么基督呢是什么呢？是耶稣的衔头，是一个衔头，意思是说上帝所告立所委任的人，表达了他特殊的身份。这个耶稣不是普通的耶稣，因为耶稣是很普通的名字，但是很多人也叫耶稣的，但是我们这个主耶稣呢有特别一个称呼，他是基督。基督是上帝所告立人，等于今天教会啊，有些同工上任了，我们就给他行一个就职礼，委任他做教会的传道， 于是就某某传道，再过段时间认可他的牧养侍奉恩赐，我们就给他按手，按立他做牧师，就是变成某某牧师。所以今天我们有些教会某某执事、某某长老、某某传道、某某牧师，这都是他的衔头，表示他所做的工作啊，他的身份。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被上帝所告立的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先知，上帝的代言人，就代替上帝传话的，把上帝的话传给我们。说旧约很多先知都把上帝的那个话语信息旨意传给当时的听众。那么第二个就是祭司，上帝设立亚伦支派，在会幕在圣所里面来代替人 来到神面前，所以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一个担保人，一个中介人，把上帝恩典拿下带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被称为我们的中保，就是这一方面令人跟上帝能够关系和好复合。君王也是被告立的，就是表示上帝任命他来治理当地上帝的子民，照顾上帝的子民，就是君王的责任。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派来的救主、救世主，他也是先知、祭司、君王兼有的身份。那我们世人之中，始祖亚当亚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落在上帝罪的那定罪的审判里面。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罪的后果。这个罪的后果很可怕，罪的后圣经说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死是灵魂的永远的死，这个死是永远跟上帝隔绝。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超然的拯救者来救我们脱离将来这个可怕的审判。一般人就是很怕死，还没有新的朋友，我看见他们就是到临终的时候真的很慌，很怕。我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还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们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脸容，就知道他是很苦，非常的苦，很怕。我有一个同工，他说他的家人，一个父母，一个是信的，一个还没有信的，那个没有信那个在临终之前怕到发抖，很恐怖的这样离开世界。到后来他的另外一个呢就信主了，信主就很不一样，到了临终很安详，很有盼望，就再见了。所以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有上帝的拯救的话，我们就可以免去那个可怕的审判。一般人就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人不怕死神未到，到时的时候就时辰到了，所以都很怕。那么普天之下有谁能够救我们，能够脱离上帝永恒的审判的刑罚呢？是人间是找不到，因为要一个特别的人，一个没有罪的人，只有耶稣上帝派来的救世主，他才能够帮助我们。为什么耶稣能其他人不能呢？没有一个人能呢？因为耶稣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这是信仰里面很奇妙的地方，奇妙的地方。我们今天所选读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是神成为人，耶稣是神成为人。那么这个道，道成肉身，中文翻译的时候，翻圣经的时候，把道家这个道借来用了。借来用，因为道家这个道是很玄妙的东西，很难定型的，是道可道非常道，不可言说的道才是常道。那么这个常道正好借用来了，所以约翰是借用希腊文的 logos 话语来翻这个东来写这个东西。中文翻圣经的时候就借用这个道，但是千万不要混为一谈，以为就是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这个道成肉身耶稣就是中国老子所看到那个道，所想到那个道，两个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那么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讲，耶稣就是上帝的第二位，上帝分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就是圣子。那么后来尼西亚信经呢， 就更清楚一点，把这个上帝圣子这个角色说出来。他说，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更详细的把这个东西出来，因为啊，后来使徒行出来以后，还是有些异端，就说耶稣是次一等的神，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说耶稣是次等神。异端邪说被定为异端邪，就是耶稣是次一等神。但是尼西亚圣经很把它很清楚说，耶稣就是神，出于神而为真神，出于光而为真光，神就是光，所以耶稣就是这个光，对，完全一样。所以耶稣是100%的神，在神学上是这样说，与天父原为一。耶稣自己宣称的，我与父原为一，能行神迹，能打败魔鬼，能战胜死亡，能够从死中复活，这是耶稣证明他神。但是耶稣降世为人，通过玛利亚生下来有肉身，所以他是100%的人，有凡人的限制，他需要吃，需要喝，需要睡觉，肉身会死亡，这是凡人都有会遇到的事情。如果他神是一个不死的神，是不必吃的，神是永远不用睡觉的，但是耶稣需要，他在暴风中，在船尾还做枕着枕头睡觉，就是他累得很厉害，有肉身的需要。因为耶稣是神，所以他能够承担世界上古往今人进来所有世人的罪，耶稣又是人，所以他才能够站在人的地位，能够舍身牺牲来救赎我们。所以耶稣被称为基督，就是上帝所高立的救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第二部分我们要说的。耶稣除了是基督，他也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圣子。在犹太文化当中，只有儿子能够代表父亲， 很特别的。我们说西方现在我们的社会说，我如果死了，我遗产自动就归给太太，犹太文化不是这样，能够代表这个爸爸签名的就是儿子，儿子才可以签名，所有法律文件儿子签名就作实，太太签名不算，所以这个很特别。因此写圣经的时候只能够借用犹太文化当时的情况，就是说，所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儿子，儿子代表父亲。那么这样造成一个问题，就是神学的问题，一个吊诡的问题。耶稣赐下救恩，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那么耶稣是上帝儿子，那么其他人也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希伯来书有这个讲法，就是说耶稣是众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他是大哥，其他都是王子。那怎么分这个东西呢？所以这个神学家就要想个办法区分。所以使徒信经又要上帝的独生子，独生子，那么他是唯一一个。我们都是被称为上帝儿女，但是跟他是有一点分别的，有点分别，就是耶稣，唯有耶稣跟天父是完全合一的，独特的，他具有天父一样的生命。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被造的，只有耶稣能够跟圣父圣灵同荣同尊，配受敬拜，因为他是上帝全权的代表。那我们严格来说呢，在神学上我们是被上帝收养的儿女，收养的儿女，我们接待耶稣信他的名，他就给我们权柄做上帝儿女，也是圣灵给我们重生。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不是很容易搞得清楚，但是确实耶稣是特别的，我们尊敬他敬拜他，但弟兄姊妹不能，天使也不能。所以在启示录约翰上到天上，天使向他启示那么多东西，他就要拜，天使说不行不行，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耶稣才可以接受敬拜，我们是不能的，这点要分清楚。那么耶稣是什么呢？耶稣 是上帝借着耶稣启示他自己。因为我们人不认识神，看不见神，看不见神是个灵，但是耶稣来的时间有肉有血有肉有形体，我们能够看得见上帝是怎么。因为耶稣讲的话，他生命留下的痕迹，这一切都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对象。那么所以上帝既然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超然物外的存在，太崇高太伟大，我们人有限的头脑实在了解不了，不能了解。所以要说说上帝怎么一回事，我们人想不透想不通，因为它是无限大，无限大的空间，无限大的时间，无限大的那个形体。所以上帝要借着耶稣把它显明出来。就像我那个可爱的小外孙，他见到我就公公公公就来跑过来抱我，我只能跟他说很简单的信仰。我要跟他讲信耶稣，他不太明。我说我们祷告，吃饭要祷告，谢谢主赐给我饮食，这点他大概是记在身上，每次吃饭就祷告，谢谢主赐我饮食。那么我如果跟他讲神学的话，他一句也不懂，怎么讲都不明，因为他不到那个智力的高度，明不了。今天我们人对上帝的了解也是很有限，因为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上帝是无限的，有限的东西怎么能够想象到无限呢？想不了了，只能够推理。那么推理也是很抽象，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把上帝显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就是演绎出来，然后表达出来。这个表明就是释经的那个字，把它解释出来给我们能够明白清楚。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上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约翰写这个时候是很清楚表达的这一点，他是启示的道，透过耶稣基督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所以在护教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神如果是耶稣表明出来，那就是真的，不是耶稣表明出来，是人想象出来，那个神有问题。只有耶稣显示那个神是最真的最可靠的。透过耶稣基督人才能够跟上帝恢复关系。现在人间的宗教就是自力的宗教，自己的力量，靠自己行善的力量得救的，这样自力宗教是很没有保险不担保的。因为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没有耶稣替我们背负这个罪担的话，罪债的话，人永远还不清，永远还不清，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为什么做宗教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基督教这个信仰呢是最有保障，最能够坐得住，人临终的时候最有盼望的。因为其他宗教要靠自力拼命努力努力努力，但是俯心自问，我一生当中做好事多还是做坏事多，我说好做好的说好的话多还是说不好的话多，我们自己就知道这个犯罪的本性啊，令到我们一定是糟糕的，一定是不行的。那因此呢，我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吗？没有把握。只有耶稣基督向我们保证，我已经替你付清所有的罪债，你不再欠债，我已经担承你所有犯罪的后果，你所说的坏话我都承担了后果，你所做的坏事我都承担了，你所做的好事存在天上有奖赏，你说的好话在天父那边有赏赐。这我们才就有信心，我们说一定能够跟上帝恢复关系。上帝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是他儿子，也就是上次我讲过上帝是全能的父，是我们爸爸。那么只有接触耶稣人才能够回到上帝的家中，因为耶稣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拯救。 使徒见证天下只有赐下一个名，耶稣的名，我们靠着可以得救。耶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那边去。人想到上帝那边去，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没有别条路。如果人告诉你还有别的路，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是有问题，那是人想象出来的，安慰自己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讲，上帝指定一个门路，那就是通过耶稣。所以耶稣是上帝全权的代表，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好，上帝独生子这部分讲完了，他也是启示的。第三部分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主。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是很清楚，将来天地万物都要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独生子，一定要连同下一句，耶稣是我们的主才有意思。因为哦，耶稣是主不够了，光这样宣称不够，因为哦，魔鬼也承认耶稣是主了，不信人也可以说耶稣是主了，但是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说某某人是主，但是跟我跟没有完全没有关系，他是别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当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是我们的主，那就跟我们有关系了。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主人的含义，这个主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主人，第二个是主宰。那么主人呢，以前我们的主人是什么？是魔鬼，是罪，我们被魔鬼奴役，做罪的奴仆。所以一般人说，哎，你们基督徒信主那么多限制，又不能抽烟，又不能跳舞，又不能喝酒，又不能做什么做什么，嫖赌淫吹全部不能做，你看我多自由，我可以做着。我就说，对，好像你很自由，但是你知道吗，一旦赌下去你就出不来了，你就没有自由不赌了。一旦吹吸毒吸下去你就出不来了，你就永远被他绑住了。我们的自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没有，你一旦犯罪越来越陷越深，好像就掉到那个泥沼里面一样，只有越陷越深出不来。所以很多赌徒啊，去香港那个城市戒毒啊，才出来了，靠耶稣出来了。很奇妙的，耶稣能够帮助他出来，释放他，给他自由。很多放荡的浪子，因为信了耶稣，整个人改变了。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自由。以前人是活在恐惧里面，魔鬼给你甜头，你跟着他好像很好很风光，但最后呢，你是得不偿失，他会搞到你要死要活的。所以从很多见证我们也知道，以前侍奉是肉体，侍奉是罪，侍奉是魔鬼，这个人没有好的下场。我也讲过有一个会友，以前呢他是占卜算命的，他去泰国拜四面佛很灵，给他力量，所以他占卜很灵的，帮人家算，帮人家买那个彩票，他帮人，他从来帮不了自己，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我说，如果你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你自己买的不是发财啊？那个占卜算命的从来不发达，奇怪，从来都没有比别人好，因为他这种能力是魔鬼给他的，他不能自主。不能说，所以以前有一个复印电影啊，那个是那个赌神的那个电影啊，就是说魔鬼给他能力给他赢，但最终他是全部输光，不但全部财产输光，连命几乎也没有，就是最后一刻因为耶稣的拯救他才把命捡回来。他就这样说，侍奉 魔鬼侍奉罪是就做他的奴隶，最后你一定是死路一条，侍奉耶稣才是重生，才是有希望。所以我们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换了一个新的主人。香港有一个会友跟我说，他大陆有一个亲戚去交鬼，去问那些问米，去找他，因为他善了，失善了很多年，所以就问他这个人做什么。那个神婆就说他怎么样怎么讲。我那个会友说的亲戚说，对对对对对，都对，你说的都对。然后再下去呢，再下去，有一天他说失踪了，找不到了。奇怪，会失踪了，是不是死掉？那个神婆什么都不能答了，他说超出我能力的范围，我看不见，够不到。我后来他那个亲戚到香港遇到他，碰上了，他说我以为你失踪了死掉了，他说没有，我好好的。他说怎么我问到那个时候你就见不见，他说那个时候就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就不归他的管了，那个旧的主人管不了，他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说难怪找不到了，失踪了，因为他搬家了，移民了，移民到上帝的国，不在魔鬼的国里面，魔鬼的权力够不到，邪灵的力量追不到，我们是在上帝的国中，新的国度，荣耀的国度，换了一个主人。就像以色列人是被埃及的法老王奴役的时候，上帝拯救他们，把他们救出来，换一个主人，侍奉永生的上帝，那是好得多。我记得在以前在一个老人院，一个会友的妈妈很老了，吃斋念佛临终了，就开始奇怪，人到临终就怕啊，不知怎么办，去哪里，因为他心中没底，不知道去哪里，当我这个生命要快要结束了，我去哪里呢？后来我爸妈就去跟他讲福音，讲福音，讲福音，告诉他你要信主，你要信主，耶稣能救你，耶稣只有耶稣能救你，耶稣给你将来一个天家，有个永恒的归宿。讲了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有一天他信了，他信了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整个人不一样了，很稳定了，很有安全感，很有稳妥感。然后我问他怎么样你，他说我现在不怕，我有着落了，我知道我离开这个城市，我能够去到耶稣那边，这才是真的不一样了。他换了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好得多。我说常常说耶稣是好主人，我侍奉上帝，上帝是绝对好的主人，跟其他主人不一样。问题耶稣不但要做我们的主人，还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有些主人那个仆人不一定听主人的话，有时也会耍坏，但是主宰就不一样，主宰就是管着我们的。很多人说我信耶稣做我的救主，是耶稣是我的救主，但是我不听话，但是耶稣是我的主宰，你就要听话，这个身份认识就要听话，因为耶稣是上帝所命定，在他救赎计划里面，终有一天叫天上 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上帝。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可以选择耶稣是我们的主宰，也可以选择他不是。耶稣从来没有勉强一定要你要跟着我，一定要的。虽然耶稣呼召我们，我们可以跟他，愿意跟他，但是你发现有些信主以后他就不见了，来教会受洗然后成功了，就不失踪了。所以很多人说他大概不是真的吧，他不要跑到那去，借教会的好处，信了耶稣，他可以请牧师替他孩子写信进基督教学校，借着牧师签个名。我记得有一个以前有个台湾的女人， 他机场被逮住了，他带着台湾的牛肉干进入境，然后他就跟那海关的说，哎，我不懂英文。他说你是大学生为什么不懂英文，然后说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有这个例。那个海关说，明明你看写的那么多还有中文翻译，你怎么不知道你？他说有罪，要上法庭要罚。他就赶快去找律师，律师就说你赶快去找牧师，找牧师，找牧师证明你是人格很好的，很诚实的，一时失误，一时失误。然后大家跑来做礼拜，做完礼拜说，牧师能不能替我写封信，证明我人格很可靠、诚信的？一时不小心，所以忘记把这个肉送带进来。我说，我还没有认识你，我怎么跟你写信？我怎么知道你过去怎么样？然后他说，主要是你就替我写封信嘛。啊，我这很难做，你知道。那后来我问教会的长老，我说怎么办怎么办，他不写，他见到我以后就捉住救命稻草一样捉住不放，一定要我写封信给他。你看我又不能够违背良心说，哇，我怎么讲。后来长老还跟我说，你照实说吧。那我就照实说，我说某某某某今天来了我的教会参加聚会，完了以后他请求我写封信给他，所以我就写封信给他。我看到他啊，见到我啊，要求我写这个东西，我就写了给他了。然后我都知道没有用了，但是他也不管，就拿着走了。所以奇怪，有些人就是说呀，他不诚实，但是要找到教会利用信仰达到他的目的，这种人你知道什么是他是以耶稣为主，是很难的。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只能选择一个，马门或者上帝，追求财富还是追求上帝的财富，我们追求人间的快乐还是追求天堂的快乐，我们追求人间的福气还是天国的福气，这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上帝是祭邪的上帝，耶稣是专一的主宰，正如婚姻容不下第三者，一个夫妇关系，圣经里面比喻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妇，二者中间容不下第三者，我们不能够心又跟随上帝又跟随这个世界。有一个会友很可爱，他还没有信的时候，他跟我说，牧师，我相信你所讲的好的，信耶稣好，我信我信我信，但是啊，能不能等我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就替我来施洗。那我说为什么，他说今生的快乐我要享受，今生的好处我要享受，天堂我也要，能不能这样？我说啊，可以，如果你等得到那一刻，那刻我还在。还有就是说，谁也不保证你出了这个教堂大门你还平安无事，可能一个交通意外你就不见了，怎么办？我提醒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不行，鱼跟熊掌两个你不可得兼，你只能选择一个，你要耶稣就跟着耶稣去，你不要你就别跟了嘛，所以只能做选择一个。后来他是说，好了，我信了我信了我现在信了，我说信耶稣要付代价，你就真的信才可以。然后耶稣真的是主，所以耶稣也承认警告，不是称呼我主啊主人都能够进天国，而是要切实遵循天父的旨意，也就是遵照上帝的话去做的人才可以。所以耶稣要做我们的主，那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耶稣真的在我们生命中 做主吗？很多信徒家中不是挂着那个牌子吗？哎，这个下去吧。哎，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多人就一个牌，我家里也有一个牌，常提醒我，我不是主人，一家之主不是我，也不是师母，师母是一家之主，煮饭的主，我是一家之主，属灵上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把这个家带到上帝面前。 好像约书亚说，只有我和我家，我们不一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挂这个树。但是我发现有弟兄姊妹，现在越来越多弟兄姊妹离婚。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现在基督教里面离婚人很多嘞。如果耶稣是一家之主，我们夫妇两个吵架离婚是耶稣的意思吗？要问一问。如果耶稣意思不是离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以前教会有一对弟兄姊妹，无论怎么挽回都挽不来。那个女的孩子说，牧师你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我决定了跟他离婚。哎呀，我真是痛得要死，心痛得要死。我说，那耶稣还是你的主吗？耶稣还是你的主吗？他就离开教会了，很可惜。所以总结来说，当人问我们耶稣是谁，最简单的答案就使徒信经第二部分，我信耶稣，首先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还有是我们的 主人跟主宰。当我们说我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是真心这样信吗？我能够像西许约翰一样跟他做见证说，看啊，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就是上帝派来的救主，我们要信靠他，他是我们唯一的主宰。还有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着耶稣基督是主。再下去吧，这个 PowerPoint 再下去，不能动是吗？啊，再下去，再下去，再下去。哎，下一张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这个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告诉人，我不是，你不要跟我，要跟耶稣。今天我们做上帝的仆人，侍奉上帝，不是把人引到我面前，是引到主耶稣面前。这一点是我们要认清楚。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那个人，你不是信我，你是信耶稣，你要定睛在耶稣身上。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会友，现在是海外基督使团国际的总主任冯浩刘医生，当时他还是医生宣教士，到巴基斯坦宣教，在巴基斯坦的政府医院做医生代职宣教。政府规定你可以来做医生，欢迎，但是你不能公开讲，主动的讲传福音做基督教的事情，你不能做这个事情，要签名守这个规矩，一犯规驱逐出境。那冯医生就 很痛苦了，我嘴被封住了，手被绑住了，那怎么传福音呢？他就乖乖在那边忠心侍奉，医术好，医德也好，在医院一直侍奉，绝不谈，绝不说开布道会啊，开福音班啊，还是查经班，绝不做这件事，遵守政府规定，一直做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医院的几个男同事，都是医生嘛，本地人嘛，是 别的信仰的嘛，问他说，冯医生，为什么你跟太太的关系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你对你的太太跟我们不一样？你对他那么好，因为在巴基斯坦妇女地位很低的，但是他很尊重他的太太。冯医生就说，来来我家吃饭，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原来是人家问你就可以讲，你不问就不能讲。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请你到我家吃饭，我就告诉你，因为我是信耶稣的。耶稣叫我们要尊重你的配偶，尊重女人，在生意没耶稣中的人。哦，他们怎么原来就叫信仰是这样，有些人就默默的信了。我们要赢得机会传讲耶稣基督，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职业里面，在我们信仰里面表达出来，人家看得见，人家看得见你是不一样的，信的耶稣是不一样的。我说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活出来，就是今天我跟大家一起的勉励。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在疫情底下帮助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人心惶惶当中，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信仰发出信仰的光，让这个真光照耀这个世界，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认识主，认识这个真光，得到生命的拯救和平安。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听众身上都显出你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为你的救恩，为基督的福音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